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里徘徊时，司祭长、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对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了你这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对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了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若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回答我吧。”他们心中思量，若是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要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但是我们怎敢说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认为若翰的确是一位先知。他们便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圣经虽然比较简短，但是涉及的问题却非常的深，是有关一个权柄的问题。法利赛人首先他们问出了耶稣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错，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首先要看谁要问这个问题，谁问，谁该问谁。这个权柄，这个问题没有错，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他揭露了一个权柄在历史上的问题，在可以说在人类史上的问题。什么叫恶？其实恶是争夺权柄，一个权柄的争夺，就是要争夺天主的权柄。在伊甸乐园里，当那个魔鬼诱惑厄娃，让他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就是争夺一个权柄。天主一开始说了，乐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但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得死。其实这是一个权柄，天主是伊甸乐园的主人，天主说了算，这个规则是天主定的，这是最初的权柄，就是天主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所以最初的，你了解最初的罪过，实际上它是一个权柄的争夺。我们今天了解罪，一般来说罪都是这个我们伦理道德上的一些罪，当然伦理道德的罪也是对权柄的一个反抗，我们任何一个罪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反抗天主的权威，反抗天主给人定的规则也是。但是真正的直接的对抗权柄在伊甸乐园里写出来，他告诉了每一个罪最深的根源，他实际上是对天主权柄的一个争夺。那么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最早的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发明，走到文明时代，是这个权柄被发掘出来。其实在早的时候，人类可能最初亚当厄娃，最初那些人类还没有产生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的正常的排序来说，最早母系社会，后来走进父系社会，按我们中国来说啊，大概说比如说女娲时代进入到伏羲时代，那一进入伏羲时代，那是一个进入了权柄的时代，以男人为主，伏羲他象征着权柄，他的图腾就是象征着权柄，就那时候开始权柄已经占了重要的 重要的位置了。所以这个权柄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开始，人和人之间整个历史里可以说就是一个权柄的争夺，朝代的更替其实就是权柄的更替。那到底这谁是真正的权柄的持有者呢？这就很难讲了啊。我们中国文化来说，是上天授予人权柄啊，权有神授天授啊，权神授天授，他找出了权柄来自上，这是对的。所有的权柄都应该是来自上面的，如果不是上天给人权柄，什么权柄人都没有。主耶稣就曾经给比拉多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比拉多就说了，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钉你在十字架上吗？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天赐给你权柄，你对我一无所用，你对我一无没有，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没有否定尘世间的权柄，但是他要问这个权柄真正是不是来自上天，这是个权柄。所以你今天的福音里面，你听司祭长和经师，你看首先第一句话说耶稣在圣殿里徘徊，这用了一个非常让人反思，一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这段圣经你要反复思索，耶稣在圣殿里徘徊，他在思索，他是圣殿的真正主人。我们说上边对于经师，上面读的经是耶稣清洁圣殿，就是耶稣清洁圣殿，其实就是清洁圣殿的权柄。因为这个圣殿被弄成了乌烟瘴气，每个人都想在圣殿里插一脚，圣殿变成了贼窝，变成了土匪窝。土匪窝就是各种权柄都想在这里啊，兑换银钱的，你看法利赛人、撒都塞人、经师、长老，这些司祭长们，每个人都利用天主的圣殿获得自己的一个权柄在这里存在，天主的殿被人猎取了。所以耶稣清洁圣殿不过是不光是把圣殿擦干净，是让圣殿真正成为天主的殿。贼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土匪窝、贼窝，贼窝、土匪窝是指的权柄，一个不符合天主的权柄，这叫贼窝、土匪窝。那我们今天社会上说白社会、黑社会，它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它指的是这个啊。所以白社会获得了一个认可的，黑社会获得了一个什么？黑社会还不认可，我们也称它为土匪，但是它形成自己一个体制啊。所以这是司祭长和经师，那么他们在这里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了你权柄？其实这个问题是谁应该问的？对，是耶稣应该问他们的，不是他们应该问耶稣的，他们把问题搞错了。如果你仔细听这段圣经，你问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是耶稣应该问你的，你们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当然耶稣没有这样去给他们那种啊那种可以针锋相对着来，但是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委婉又一针见血的一个反问，问住了他们啊。耶稣对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了我，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若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回答我吧。啊，耶稣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反问，耶稣没有问你们凭什么问我，这就干起来了，是吧？福音是柔和的啊，福音有时候不是暴力的，因为一旦暴力的话，天主的圣言就起不到效果了。有时候啊，你问我你们凭什么权柄啊，这就打起来了，是吧？耶稣没有啊，所以该问的是耶稣，他们反而问了天主。那这样一句话又说明什么？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可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权柄常常被颠覆，真理常常被颠覆。你们看过教宗方济各在写的这个他一个毕竟小册子里面， 它里面讲到一个真理被颠覆和权柄被颠覆的那个关系。他说在这世界上真理往往获得不了和它相等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真理往往没有权柄在后面支持着，所以你说出话来就是一个单纯的真理，我们知道没有权柄在后面做支持，真理往往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真理应该和它的权柄画等号才对。你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要远行把王位取回来，那么当他远行取王位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财产分给几个仆人，他就远行。这个比喻很形象的话形容出主耶稣他在一步一步地拿回他的权柄。2000年前耶稣是毫无权柄，是吧，就12个渔夫啊，几个乡村父老跟着他，所以说耶稣没有什么权柄，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可以说毫无权柄，特别是站在比拉多面前被世界来个公审判大审判，比拉多、黑洛德、盖法、黑社会、白社会、神秘组织、宗教权柄，被这3个权柄审判耶稣，耶稣变得一点权柄都没有。但是本来他应该是集各种权柄在他身上的，反而变得一无权柄。这说明什么？他要世界历史常常是，该有权柄的没有得到权柄，不该有权柄的反而得到了权柄，这是一个历史的规矩。不光是在教会内，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应该在社会上经常会出现，啊，没有才华的人反而占了一个有才华的位置，没有才华的人反而被高举，甚至在很多朝廷，坐在那个皇帝宝座上的可能是个白痴、傻瓜，啊，而下面的大臣你有能力，有能力的大臣可能你做一个很不起眼的官儿，没有能力的可能官居高位，所以他不是光在教会内，在社会上整个的权柄有时候都是被弄得乌烟瘴气的，就说明魔鬼他在世界上他要把整个世界变得什么呢，变成被他所操纵的权柄，啊，你有这个能力我就不让你干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来，有时候我们知道在教会内也有，是不是教会内还披上有时候披上一层道德灵修的外衣，比如说你有这个神恩你会弹琴，我就不让你弹，叫你做饭，我要让你修炼德行，啊，你会唱我就让你跳，你会跳我就让你唱，我也整不住你才怪呢。当然你不能说整什么，我为了磨练你让你成圣。那在这种话语之下其实也是一种邪恶，你不要认为对，教会历史上出现了这些现象，只的确创造了一些圣人，那从道德灾啊，那个枯树浇水，那个一气儿浇的长出叶来，那从道德灾进来道灾通都长出来，这个故事产生并不代表应该制造这个故事，所以无论在教会里在社会上总有一种权柄被滥用，什么被滥用，不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权柄，你比如说在历史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没有本事的人当了皇帝，把国家制造的呢一塌糊涂，是不是啊，制造的一团乱，那个这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这个很难问的，您到底说您也问那是不是上天的，这很难讲的啊。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那特别在我们神圣从先知的眼睛圣经的眼睛看教会史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了权柄，天主的权柄有一种逐渐被拿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将来有一天耶稣要彻底成为王中之王， 万有万王之王，还有什么万主之主，耶稣，那就是刚公审判那一天，耶稣要彰显他的全部权柄。那现在耶稣的权柄并没有被完全彰显，很明显。那么借着教会，教会它是耶稣的庙身，教会也在不断地获得它应有的权利。你发现在这里，教会在历史上出现神权和世俗权威的一个争夺，也是教会在历史上的一个挣扎，权柄的挣扎。因为这个权柄啊，很容易被涂抹，别人很容易辨不清楚。你比如在古时候，一个主教，他同时具有神权又具有俗权，那这样的结果好像教会获得了神圣，获得了权柄，应有的权柄，但是非也非也，而是这个权模糊不清的权柄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因为这里就出现权柄的分清，世俗的权柄、合法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它都应该来自上天的，都应该执行上天天主的权柄，但这两个权柄有的时候会什么呢？理不清楚。再等两天的读经可能会到这里，耶稣说的一句话叫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就是让权柄要分清，你不要互相干涉别的权柄。我们人总想把不该得的权柄都要拿到，我们所谓独裁这个词，就是把不是你的权柄也得拿成我的权柄，这叫独裁，就是你把别人的权柄也得要拿过来，把别人的人权拿过来，啊，我让你生几个小孩你生几个小孩，我让你生就生，我让你死就死，哪有这样弄呢？可是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想把别人的权柄拿成我的权柄，其实就是人想争夺天主的权柄，因为天主给别人的权柄也是天主的权柄，你没有权利把别人的权柄归为你，所以当你抢夺别人的人权的时候就叫罪过。顺我的肠逆我的妄，比如说你喜欢吃面条，我就让你吃米饭，在何等在他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权利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吃面条可以吃馒头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他加入了一个吃馒头的团体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团体，那另当别论，你加入这个团体象征着服从这个权，这个团体就吃面条，要不然你就别入这个团体，这就另当别说了。但是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喜好的权利，对不对？这叫人权。如果一人没有自，这叫最基本的自由权。你有没有看教会历史上，不是教会历史上，社会的历史上，整个人类史上，人类有一种最大的恶，就是剥夺了别人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自由职业权，自由迁徙权，自由财产权，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邪恶，把人都变成什么？变成奴隶。所谓奴隶，奴隶的真正邪恶就是剥夺了别人的基本权利，甚至连你的生存权都剥夺，这才是真正的邪恶。那当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应该质问他了：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件事？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是耶稣该问的这个问题。当你剥夺别人的权柄的时候，你凭什么？对不对？啊，你凭什么把这块地方，把人家在这住了很久了，你把人家赶走，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连人家的喜好、个人的自由权利都不给人家？比如你喜欢吃什么不给你，你喜欢穿什么不给你？你看看这种权柄的制度，再配上道德的衣服的粉刷，这种还变成好像合法了。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我是父母啊，男女那叫什么，岂能得让你自由啊，我是当父母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哎，他带上很多这种冠冕堂皇的话， 就把别人的权柄拿过来了。就是人的权柄常常大过了天主的权柄，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剥夺，人的自由就被剥夺。真正的权柄是服务人性的，天主的每一个权柄都是服务人群的。所以我们怎么来看一个权柄是不是来自天主，那要看他对人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服务人，是不是尊重人。我们从果实可以看，因为这个权柄从哪来的，你的嘴一歪歪你可以胡编的，是不是？我说是上天给我的权柄，你也说上天给你的权柄，这就变不来了。那看有没有对人有没有好处，我们看看你实际上的果实。一个来自天主的权柄一定是对人有好处的。习者若汉的权柄来自什么？这一下卡住了，他们沉默不语。沉默是什么？你看狡猾不狡猾，他瞪着那牛眼不说话啊，看着耶稣瞪着那牛眼，那是敌视的眼睛。我好像现在都看到当时的那一幕，这下滴着那眼睛牛眼看着耶稣，耶稣问他们，他们不回答啊，你沉默不语不回答，为什么？他们心中思量，如果我们说是来自天主，为什么你们不接受？如果我们说不是来自天主，这么多人都接受他，怎么办？只有不回答。他们利用不回答来对付耶稣。耶稣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也会反驳耶稣。因为你在心里根本就不承认天主的权柄，你现在有什么资格？你心中根本连习者若汉一个正常，就是说你这个人不是尊重权柄的人，你不承认世界上的权柄，你不尊重权柄，你也不尊重每个人的真正的权柄，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权柄。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回答你们，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事啊。这段圣经真的是非常的深啊，这段圣经走进人类的文化啊，走进历史啊，走进我们看哲学，甚至都走进政治这个权柄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也看看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体内，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一种对权柄的那种都想拿到权柄。简单的说，官迷，是吧？每个团体都有喜欢当官的官迷。你喜欢当官没有错，官没有错，权柄没有错啊。你喜欢当官很好，但是你也知道什么叫官，服务人群啊。还有这个官天主给谁，谁就是谁，上天给你的，你光想当官，人家要不让你当，是不是？第二，当官是为了人民服务的，是为了给人群造福的，这是两个，你要知道这个就行了啊。所以在团体里也是一样，看看有的人天生喜欢当官，可能天主给了那种神恩倾向咱也不能说错，不能完全错。你比如说我一点官的那种权力的心都没有，不一定是件好事啊。你只要不是为了贪官而做官啊，你比如说中国古代儒家的精神，孔子的思想就是做官啊，所以咱们造成中国都比较官迷，可能是这影响。孔子就是来做官，做官干什么？实现他的梦想。所以做官只是一个途径，我要做官实现我的政治理想，欢天下以太平。哎，这是他是好的。所以你想当官，一个姐妹有当官的倾向，到哪去都看着有官迷，他未必是差事。你看他当了官，确实当得也好，他用心，他全心全力地当。那有的姐妹不愿意当官，你好不容易大家都觉得她很善良、很谦卑、很老实，这样的人未必适合当官。谦卑、老实、善良，你给那碰上去了，她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管，老好人，谁也不得罪，就是不是稀里糊涂过几年算事了，这未必是合适的长相。所以真正的官，你喜欢当官，好事，那为什么要当？如果是为了官而官，就是为了拿住那个权力，当上官之后发号施令的那一瞬间的爽。如果你只是这个的话，那 这个就坏事了，这就是这就成了一个，这就成恶了。有时候人就是为了权力而权力啊，如果拿到权柄，我可以实现梦想，或许是件好事。所以那些不想当官的，也不要说你都是德性。你不想当官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不想谦卑，一种什么，你怕有责任。所以有的修女滑不溜丢的滑，特别滑，就是你就是肩头不愿意扛任何权柄，扛任何责任，你把这么一放，他那肩长得柳的不行。你知道什么叫柳肩是不是？我不知道学名叫柳肩叫什么，
溜
肩啊，溜肩是吧？这肩溜得很，挂不住东西。所以有的姐妹太滑，滑溜得很，你把权柄一放出溜掉了，一放出溜掉了，就不担任何，这种也不代，这个不代表好事啊，这点太圆滑了啊。我们见过有的，我们弟兄也是啊，有一个神父弟兄也是，别人都说他那肩流得很，你挂什么都是挂不住。他平常的时候说得好，但是他任何责任不愿意负。那一个人任何责任不愿意负，任何承担不愿意担，却愿意当官，却是灾难。你又愿意当官，又不愿意负责任，又不愿意得罪人，就愿意当官发号施令那一瞬间，就好像呀，光愿意这个当着官，就是出去接待了，哪都是出头露面，吃好吃的都是你这些人。一叫你负责任承担的时候，没影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官，也不符合，你不适合当官，你不适合哪个拿到这个权柄。所以拿到这个权柄，你得负起这个责任。这是合法的权柄，你光拿了这个责任，你不做这个责任的事儿，那这个是不合法的啊。所以我们得纠正一下我们的思想，不要说一个人想当官都是坏的，不一定。你看也想当官，人家也是很为了，比如说一个人愿意为了整个修会团体更加的好，更加的那什么啊，那个官还想当的啊，这是好事啊。只要天主愿意大家接受，那就是很棒的，他一定会好好做好。那有的就是除了自己又谦卑，弄个假谦卑一样，弄得自己还是心里可想当的啊，表面又不想当，虚伪，表面不想当，实际上想当，最后当上去了以后什么都不干啊，这个倒不好啊。所以这后面这段道理不该说了，这道理有点难听啊，但是求天主也是难听的道理，有的时候可能也纠正我们的错误的思想啊，让天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成长啊，也让我们明白权柄的可贵啊，一个权柄需要被好好的善用啊，这样的话啊，福音才能被广传，团体才能得到真